兴起一些愿意服侍他的弟兄姐妹。前几个礼拜我都已经提到，我们在华语部今年没有新的长老执事，但是我们对于现任的一直在做，甚至于对那些前任的，我们都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神使用他们来建立他的教会。教会在受洗班会员班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提到教会有普世的教会，这个包括是古今中外。如果用英文的表达，就是一个 church， 用大写的 C 来做表达。然后我也有狭义的教会，就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的堂会。那我们经文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狭义的教会。所以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不单止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古今中外的我们都在敬拜我们的上帝。从初期教会开始到现在，崇拜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在整个崇拜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赞美上帝。今天敬拜团也特别选了奇异恩典，特别讲到我原来是一个罪人，但是却蒙上帝的恩典。今天领会的也是这样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一方面是朝见永生的神，一方面我们要带着一个蒙恩的心来朝见他。敬拜的主人翁不是我们，敬拜的主人翁乃是上帝。从前面我们敬拜他，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他赦免我们的罪，在敬拜的下一个就是我们求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心。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恭敬的态度，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耳朵，上帝的话我们没法子听进去，但是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我们今天我们一直来思考这个使徒行传，今天就是在19章第21到41节，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不可妄动。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其中的几个字。在我们思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做一些好像新年灯谜一样，我就给大家一个画面，你们就要猜四个字。那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因为今天猜的不好猜但是呢就跟这个题目不可妄动有关系的这个是提示。那如果你们猜到是什么，你们就举手哈。有没有人想到的？大声一点。不是，胡思乱想。那我刚才已经提到话，跟这个不可妄动胡思乱想可能也有。OK。三思而后行你要三个云端就在想三思而行而后行。好，下面一个我上个礼拜在粤语堂就已经讲了这篇道他们这第一个也猜得到，第二个他们就猜不到，看看我们华语堂会不会猜得比较好。好，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 有一点点跟三思而后行，有一点点是相反的，不完全是相反，左右不分，不是 OK。 三思而后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谨慎想清楚，这个的话当机立断啊，因为在开公路，你不可能那个时候说我三思而后行，太晚了，后面的车子撞过来了啊。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三思而后行，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当机立断。好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一套的漫画，然后呢，放完之后呢，然后再猜最后的一个四个字。那香港来的人呢都很喜欢老夫子，那这第一幅呢就讲到老夫子呢转一个弯，忽然之间呢就碰到一个贼啊，贼就拿着枪啊。好，第二幅，这个贼当然就是要钱嘛，对不对啊。好，第三幅比较复杂，老夫子呢就不甘被抢劫，所以呢就起飞脚啊，但是那个贼呢拿着枪，所以呢脚一碰过去那个枪就发了，所以呢就打到老夫子的脚啊，子弹就飞过去了，看到了哦。这个是第四幅。好，猜四个字，跟我们前面都有关系的，有没有人猜到？没有哈。轻举妄动，太快了。也许他不晓得口袋里面有多少钱，但是有些时候呢，宁愿被贼拿去100块、200块，因为你不知道贼会怎么样，他拿着枪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有些时候要三思而后行，有些时候要当机立断，但是要提醒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不可妄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就讲到保罗在第三次的布道的时候，他到了亚细亚，就是以弗所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分开三个小段，第一个就讲到保罗就留在亚细亚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人叫迪米丢，他就造事，最后呢是一个司祭官来解围。那我们要看经文之前，我们稍微再看一下这个地图，希望我们已经两年多在看使徒行传啊，特别去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看这个保罗的布道啊，对这些名字地方开始有印象。我们是讲到他第三次的布道，但是这个地图呢基本上是以第二次布道为主的，提到很多的地方，第三次的话呢就把它简化，你看到有红颜色框框的就是保罗第三次布道圣经里面提到他有去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从安提阿那边出发，然后圣经就说呢保罗跟其他的人希拉等等的其他的人呢就到了加拉太和弗女加那一带啊。那加拉太是一个省，那基本上呢就代表了前面以哥念啊、路斯德啊、等等的地方。然后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保罗很想去亚细亚，可是圣灵就禁止他们，保罗呢就在陀挪亚那个地方就看到异象，然后就到了马其顿，可是到了第三次布道呢他就去了亚细亚这个的地方，也就是以弗所啊，也就是 以弗所。那我们开始讲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亚波罗他是先在以弗所，后来呢明白圣灵是受了耶稣的洗，然后呢圣灵会降临，他呢就离开了以弗所，他就去了哥林多那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呢就经过了这个加拉太那一边，就来到以弗所。保罗呢就照着他平常的做法，就进到会堂，一年三个月在那一边传讲上帝的话，讲到上帝的国的事情，劝导众人。可是呢这一次在会堂里面主要是犹太人，基本上是拒绝保罗。后来有一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就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传福音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坚持，不要放弃，努力的向他们传道。但是有些时候看圣灵的带领，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好吧，你们硬心，我们就传给别的人。所以保罗呢就跟其他的门徒说，我们就离开这些人，就在推拉奴的讲堂天天的辩论。这个图画你看到有一个建筑物的，那个是当时候的一个图书馆，非常有名，现在如果你到以弗所的话呢还可以看到这个的遗迹。在这个建筑物的左边，那个建筑物呢已经是陷下来了，那个就是当时候推拉奴的讲堂。然后前面呢就有一些空地等会下面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很可能就是在这个空地广场那个的地方。那我们讲到保罗第三次布道的时候，第二讲我们就题目叫做奉耶稣的名，我们就说保罗的毛巾也能够治病赶鬼，不用说什么的话，放在病人身上病就消除了，邪灵也出去了。第二个片段我们就说祭司长有七个公子，就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也来赶鬼，结果呢鬼赶不走，反而呢就 被鬼制服大家还记得。最后众人在以弗所的众人看见这些事情，他们就看到上帝的道是多伟大，然后呢就把他们一些的书，一些特别关于邪灵，一些当地的宗教的书全都烧掉然后呢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主的名也被这样的传开。好，我们就进到今天要看的，我们一起来读21、22节，准备来。这些事过后，保罗心里决定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到罗马去看看。于是他差遣两个助手提摩太和以拉都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我们看见了保罗第三次布道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住了三年之久，可是他已经开始在计划下一步会怎么样。当然第二次布道最主要的是在马其顿，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等等，然后呢也到了亚该亚，就是哥林多跟雅典等等。所以呢既然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保罗就说我也一定要先跑到马其顿、亚该亚那边，然后呢才回耶路撒冷 回耶路撒冷呢，就是向这个使徒们啊做一个报告。可是呢，保罗已经想第四次的布道，就是要到罗马那个地方去。在这个地图我们看不见罗马啊，就在这个左手边意大利啊那边的啊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名字都很复杂，我现在呢就给大家一点点的帮助。通常一个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头脑记不下太多的名字，通常最多的就是七个。啊，有一些人多一点，可以到八个、九个；有一些人呢，五个、六个。但是一般的人七个就够了。所以呢，美国开始搞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是七个号码，就跟这个有关系的。啊，因为到了你把这个十个号码的话，老实说我是记不下来。现在呢，我连七个号码也记不下来，都在手机。啊，但是平常的话，你要记七个号码可以记得到的。如果你要记得的东西超过七个，有十几个怎么办？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把它们可以归类，归类到七个，那你就可以掌握到。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布道呢，我就鼓励大家记得七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安提阿，啊，就是保罗出发的地方。第二个名字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保罗布道之后啊报告的地方。啊，这两个很容易记，对不对？啊，第三个要记的名字就是加拉太。加拉太呢，就包括了路斯德、特比啊、以哥念啊那些地方，都算是加拉太。啊，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是加拉太的众教会，就是保罗第一次布道去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要问，哎，保罗第一次布道去哪里，他去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你只要记得一个加拉太。第一次布道主要就是去加拉太。啊，所以三个地方呢，好了，第四个地方要记得的就是马其顿。马其顿像加拉太一样是一个省，啊，是一个地区。那马其顿是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等等等等。然后第五个要记得呢，就是雅盖亚。雅盖亚呢，就包括了哥林多跟雅典。保罗第二次布道主要去的就是马其顿跟雅盖亚。把这两个名字记下来，你就知道保罗第二次布道去哪里。好了，前面已经讲了五个了，第六个就是以弗所，或者说呢，你记得亚细亚。这个是保罗第三次布道去的地方。啊，所以就很简单，第一次布道去的是加拉太，第二次布道两个主要的地方，马其顿、雅盖亚，第三次的布道主要去的是以弗所，然后第四次的布道呢，就是去罗马。啊，所以连他出发的地方，连他回去报告的地方，就是七个地方，就把保罗四个布道的旅行基本上都记下来了。好，所以保罗呢就说，我要经过马其顿、雅盖亚，然后才回耶路撒冷，然后呢以后还要去罗马。保罗有这个计划，于是他差遣两个助手提摩太和以拉都先到马其顿那边去，他自己呢就留在以弗所，留在亚细亚那个的地方。保罗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经下面一节就说，那时因这道路而起的骚动不少。这个道路是哪一条路？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建筑物，一个是图书馆啊，等等等等，这条路是哪一条路？其实呢，这个不是一条马路， 这个是 the way。 换句话呢，意思就是说为这个信仰，那个时候因着这个信仰而起的骚动还不少。保罗把福音带到以弗所那个地方，最后引起一些的人信主，也有一些人拒绝，但是呢，整个城起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经文教会在三藩市这个地方也50多年了，我们传的这个信仰这个道，对于三藩市这个地方有没有起什么的影响？这个骚动就是下面要讲的，我们一起来读24、25节，准备来。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祭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从事这手艺的人生意发达，他们聚集他们的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里呢就提到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银匠，名字叫迪米丢，然后呢他就是造这个神像的神啊银龛的，然后呢他从这个生意就赚很多的钱。可是因为保罗将来传道，现在呢人本来是去拜这个亚迪米的，有一些人就归向耶和华神，就不再去拜亚迪米。这个做生意的人就想，这样下去我的活干不了了，怎么办？于是呢他就向同行的人就跟他们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门生意发财的。你们看见听见这保罗所传的道，不单只在以弗所，也是在亚细亚这个省全地引诱迷惑了许多人。而且保罗就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明，如果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明，那没有人要买这些的银像金像，那我们手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销路了，这样下去我们没法子为生。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这样的来提，而且呢这个人非常有计划，想好要讲什么。这样不单止我们这个行业要陷到被藐视的危险，还牵涉到我们所拜的这个女神亚迪米，她的庙也要被人轻看。不单只在以弗所，甚至呢连亚细亚全地，甚至普天下所敬拜女神的威望也要受到损害了。这个迪米丢很会讲话，从自己的生意一推越推越广，越推越广，然后呢就煽动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一听见就怒气冲冲的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从本来是生意的出发点，现在呢就想到他们所拜的那个神，他们这样大声的喊叫，然后呢就从几个人就推到整个以弗所的城，于是满城都骚动起来。众人抓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该犹和亚历达古，齐心的冲进剧场。他们本来的对象就是要抓保罗，可是呢找不到保罗，于是呢就找到这个该犹和亚历达古是跟保罗在一起的，然后呢就进到这个剧场 啊那个地方去。跑到那边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啊危机哈，大家都被轰动起来，怎么样处理？准备，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保罗想要进到民众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连亚细亚的几位官员是保罗的朋友，也打发他来，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去。引起这个问题的是保罗，所以呢，保罗觉得他有责任解铃还需要系铃人，所以保罗呢觉得有责任，就要到那个广场那边去。可是呢，这些民众已经是骚动起来，门徒呢就把保罗按下来，不要去。连亚西亚的官员，他们是保罗的朋友，也叫保罗不要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是这个布道团，他是带头的。可是有些时候呢，保罗做事情也有他冲动的一面。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要出去的时候，反而是他的其他的门徒跟他的朋友把他按下来。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没有一个人是100%完全的。在教会里面，当长老、当执事、当牧师的也都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团队，我们需要别的人来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当保罗像这个情况他太冲动的时候，反而是门徒不让他去，最后保罗就没有进到那个地方去。那这个骚动怎么样处理呢？既然保罗也不出现，这个民众已经骚动起来，聚集的人乱成一团，有些恨这个，有些恨那个。圣经就说大半不知道为了什么聚集。群众是盲目的，开始的时候可能知道为什么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轰动的时候，大部分的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跑到那个地方。我念高中的时候就读到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就跟几个同学，这下课之后我们就从学校走出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站在这里就往天的那边看，我们几个人都往那边看，看看周围走过的人会怎么样。那我们真的就三四个人就站在那一边，就看看看看，慢慢的有一些人经过，他也朝着我们所指的那个方向，他们也在看，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溜走了。他们怎么样我们也不管，不过有些人真的他一去看，还以为会看到云端有什么东西。群众是盲目的，所以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犹太人就把亚历山大吹出去，人群中有人就怂恿他，他就做了手势要向民众申诉。这个亚历山大是谁？圣经的学者不敢确定。在新约里面有提到，有另外两处的地方提到亚历山大，都在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提到铜匠亚历山大，前面肇事的是一个银匠，现在呢，就如果是这个是对的话呢，同一个亚历山大的话呢，也许他是一个铜匠。可能犹太人看到这些人来势汹汹的，就把他们类似的同行把一个人呢就推出来。第二， 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到底这个骚动是因为信仰，还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问题？这个银匠所提出来的，这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因为我们他们所拜的女神就没有别人来敬拜了。可是呢，看到开始信主的保罗那一批人都是犹太人，他们不多不少，也许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当作一团，所以犹太人呢看到这其他人呢好像是针对他们，就把亚历山大推出来，这个人呢大概虽然名字是一个希腊的名字，很有可能呢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人这样的被推出来，后来呢如果是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到了最后保罗说这个亚历山大对他是一直要迫害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叫提摩太特别要小心这样的人。所以也许他在以弗所的时候跟门徒们走在一起也不一定，但是后来呢他的信仰后来呢就是他好像狼披着 羊皮的，就在这个门徒当中，后来呢就原形毕露出来，我们不敢说就是同样一个人但是如果是同样一个人的话呢有可能就有这种的背景在里面。所以犹太人呢就把亚历山大推出来，然后呢他也要做手势要民众来听他。可是呢圣经就说其他的人一认出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大家就异口同声的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越喊了两个小时都喊不停，这个骚动就这样的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城里面的书记官就出来，他就安抚了群众之后就说，以弗所人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旧师那里落下来的像的守护者呢？他很会讲话，他说大家安静安静听我讲话，因为他自己有相当的身份，其他的人也都静下来，然后就从他们要骚动的原因那里开始，就说大家用不得骚动，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人都是拜守这个亚底米他的庙。既然这件事情是驳不倒的，你们就要安静下来，不可妄动。如果你们妄动的话呢，最后罗马的听到这件事情，我就有麻烦了，你们也会有麻烦了。你们这些人带来，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什么东西，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注意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传福音非常的重要，但是同时候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是讲的是一套大道理，我们做的却是在偷别人的东西的话，这个数字官他不能讲这些的话来保护保罗和其他的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很谨慎，我们可以把上帝的道理告诉别人，但是却不可以亵渎其他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的宗教，虽然我们不认为他们所信的是对。如果迪米丢和他同行的守义的人有控告的事，自有公堂也有省长，他们可以彼此的控告，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按照法律来处理。如果你们有别的请求，也可以合法的 聚集里面来解决。我们基督徒也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同时我们也是社会里面的公民。我们信仰，我们可以反对堕胎，因为胎儿里面是一个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够跑到那些 clinics 的外面，然后呢就打那些要堕胎的人，或者说那些医生帮助别人堕胎，这个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可以表示我们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在投票里面有所表示，但是我们不能够来动手打那些同性恋啊这些的人，自有法律来处理这些的事情。今天的骚动本是无缘无故的，有被控告到罗马的危险，所以呢这一次的骚动我们也说不出理由来。他说完这些话之后就叫众人散会，然后那些人呢就慢慢的就离开那个地方，然后这个的骚动也就处理了。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些人到底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三思而后行，还是当机立断，还是轻举妄动。那我们看的是这段圣经里面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想一下我们平常做事情，我们是三思而后行，还是有些时候会当机立断，还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轻举妄动。第一段圣经说，这些事之后保罗心里面决定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然后呢就要去耶路撒冷，去最后呢还要到罗马。你觉得保罗在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他是属于这三个哪一个？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他没有说他很希望去罗马，他没有说好了以弗所我不管了、马其顿我不管了，我就跑到罗马那个地方。他想好，而且呢就是他很想去，他还是把助手先拆过去，自己呢就留在亚细亚。第二个，这个银匠迪米丢是造亚迪米这个银龛的，然后呢他就跟别的人来讲话。亚迪米是属于这三个哪一个？三思而后行，还有我听到有人这样说有没有想到别的？可能他是当机立断就看你把这个事情怎么看他看到那么多人越来越多人跟保罗的时候，如果他不把他挡住，可能整个城呢都全部都归耶和华了。所以呢他大概是当机立断就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他当机立断他还是有计划三思而后行比较是正面的，也许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会想到不单止他自己的生意，还想到怎么样把别的人都这个发动起来，是个深谋远虑的一个人。好，下面那些人听见迪米丢这样说，众人听见就怒气冲冲的，然后就喊叫，这个满城都骚动起来，是什么？这哪一个？轻举妄动，都没有听得很清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有这一回事，他们就怒气冲冲，就这样冲出去。然后圣经就说，保罗想要到民众那里，门徒 却不许他。保罗在这三个是哪一个？轻举妄动啊啊！可能保罗觉得他要当机立断啊，但是如果看到这个情况的呢，别人比他头脑要清醒，别人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轻举啊妄动啊！”保罗差一点就这样的来做。犹太人就把亚历山大啊推出去，然后呢啊他就做手势啊等等等等。亚历山大啊是属于哪一种？他的做，他有一点我也觉得是当机立断啊。那既然已经把他推出来，他就尽量要做，但是呢他没有成功啊。别的人呢就继续的骚动起来。那个不是其他的人呢，不是轻举妄动，我就给他是冲昏头脑，大家已经是骚动起来了，没法子想清楚，所以呢这个亚历山大要把他们按下来也按不住。城里面的书记官没有出来了，他就安抚众人，他是哪一个？他可能是三思而行，也是当机立断，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如果不控制下来，他们已经两个小时没有走了，他就特别出来。但是呢他出来的时候呢，大概他也想好要怎么样的说话，所以他说话呢非常有条理，一步一步的好像剥洋葱一样把它剥，然后最后呢就安抚了众人。他讲的话，今天的骚动是无缘故的啊，就提醒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事情需要三思而后行。好，我们看到那些人物，我们也看到他们所讲的话。最后呢，我就在网上看到另外一个图画，我就问你们，这个图画是哪一个？Confused 啊，当机立断啊，因为他在三岔路可能要怎么走哈、啊？然后他有三个question mark 啊，可能他是三思而后行啊，也不一定。但是这个我在网上找到的背后，其实是一段的经文，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五节到六节，我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在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特别讲到我们不可以妄动，做什么事情都要想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后悔。那我们在这个想清楚的时候，我们呢不能够只是凭着自己去想，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在你一切所要走的、所要做的事情，你都一定要认定耶和华，圣经就说他必定会指引你的路。所以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无论是保罗所碰到的，或者说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会影响你以后生活谋生，你的技能可能被淘汰了。特别最近常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那些高科技，他们都在研究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这个人工的智商，如果研究越来越发达的时候，那我们的工作会不会就会被丢掉？ 我的大女儿是在 Google 工作，她进去的时候就在 Google 的研究部门，然后那个部门的最主要就是研究人工智商，所以呢，她就一定要了解整个这一部分的学问，然后到底谷歌公司以后的方向应该怎么样的走。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讨论，然后这个 Google 到韩国到中国下围棋的时候，他里面他去韩国的时候他有去我们也谈到各种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影响慢慢会影响到各行各业，包括做医生的。我的女婿他是一个医生，他就说第一个在医生当中被影响的应该是 radiologist， 看片子的，因为电脑都可以看片子，不用医生来看。所以呢，现在已经有这些做 radiologist 的医生开始在想，哎，我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工智商所取代。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提到，在我亲家他的家，每一年感恩节他们都会有这个聚餐三四十人在那边各个人的同事没有别的地方去的，他们都邀请感恩节那个晚餐，我就碰到有一个医生，他就是一个 radiologist， 看片子的。那我就问起他这个问题，他说有可能啊，所以呢一定要做的这个 radiologist 看片子的要走到最前端，不然的话我的工作也保不住了。现在有一些的国家他们就想可能要把研究人工智商这个要停下来。欧洲有许多国家他们都很害怕这个人工智商发展下去怎么样。我的大女儿昨天就出发去欧洲，就是跟这个各欧盟的政府有一些这方面的人解释一下到底人工智商是怎么回事，希望减低他们这种害怕的心。每一次他这样的回来，我也会跟他谈。我女儿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你可以说她对上帝的心比我更加的单纯。我记得她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她到了第二年暑假，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爸爸，我希望买一辆车子。我说你读大学为什么要买车子？他说爸爸有车子比较方便。然后呢他就说我也可以送接送同学到教会。我说你那辆车子你停在哪里？你学校要停车那么贵。他说爸爸没问题的，我就找一个地方停。然后呢我讲完之后他好像没听，再过一个礼拜他就打电话过来，他就说爸爸我看到一辆旧的车子3000块，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一辆车子3000块大概是什么烂的车子，不要买了他过了一个礼拜又打电话给我这个是5000块，我说不要买了。他再过一个礼拜打电话给我，爸爸我买了。我那个时候对他有点生气我讲的他都不听，可是他真的买了之后，他那辆车子就是来接送学生其他学生到这个教会。那辆旧的车子用了好几年，最后有一次 我们到旧金山来看他，然后呢，我就负责开车送他到教会，因为他要赶着要练习。这个他练习之后呢，我们也进去崇拜，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出来，结果发现了车子发不动。原来呢，那一天是下雨，是这个老爸忘记关电灯，车头灯。最后呢，是这个老爸把他的车子弄坏。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所以在研究这个，或者说牵涉到人工智商这一方面，他就说，上帝给我们的一定胜过我们自己可以想出来的机械人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多倚靠上帝，不用害怕。所以他也是凭着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就在国际的舞台碰到很多政客。我这样提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时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展会怎么样，可是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一个单纯的心，多多的倚靠他。我女儿，大女儿就是常常非常单纯的，没想到她念完大学就继续读书，又到了白宫啊，现在在谷歌做的。我就希望她所做的对三藩市、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有正面的影响。上帝给我们各行各业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只是有一个饭碗糊口，只是也继续多一点钱留下来给你的后代吗？还是要改变这个社区，改变这个社会？我们碰到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三思而后行，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就当机立断。更重要的背后，不可妄动，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准备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把福音传到以弗所，那么大的事情发生，甚至他的手巾毛巾也可以有治病赶鬼的功能。那些拜其他假神的也把他们的书都丢掉烧掉，可是福音还是碰到很多很多的难阻。让我们不要靠自己，不要轻举妄动，凡事倚靠我们的主，引导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想到我们的信仰，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的仆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我们谢谢你，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